感谢神让我们有一起聚会的时间，一起来经历神的话语，来我们也求神向我们说话。在此我有一个问题来提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您认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基本标志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有的是某公司的员工，我们有的说是父亲，有的是儿女，都有个相对的身份。那我们说世人说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自己怎么看待我们的身份？什么是基督徒？我这里有些选项，你们觉得应该是什么？说上帝就是爱，神就是爱，有爱表现完全的爱就是基督徒，这第一种。第二种，信心，我们相信神，祷告带着权柄和能力，就像我们谭伟弟兄那个祷告非常 powerful 的。第二种。第三种就是说，我常常读经思想神的话语，一交流哇，神的话在我嘴中源源不断的流淌出来，好棒，好有见证似的。哎，我们这里不少弟兄姐妹圣经是非常的熟悉。第四种就是说，我愿意遵照神的话语，神叫我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惧，坐几年大牢甚至受面临死亡的威胁，做一个殉道者我也心甘情愿。这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也有不少这种类型的人。还有些说努力广传福音，见到人就努力的传福音，像我们袁姐妹这方面非常的热情啊，一谈到哦，她就说她进来又怎么去传福音，又祭奠哪些人信主了但是仍然没有来，要把他请进来。还有就是说我们要祷告，哪些方面你觉得更能代表基督徒呢？我们说基督徒这些方面都是具有的，但是哪一个是离了他我们就不能说成为基督徒，或者说离了这一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就很不茁壮，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婴儿，就像一个老是在地上攀附住那个荆棘一样，长不大，没有生命力，哪一点呢？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认为是什么？啊，有想法的大声地说。爱，对，我们吴姐没说要爱，爱才是神的儿女，神就是爱，没有爱的就不是神的孩子。还有没有？祷告，对，祷告。我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啊，我在那一个工厂里面，那些公司的员工啊不太读经，也不太跟我们聚会，但是我说你怎么证明你的基督徒呢？他说我没事就祷告。对，他要求神帮助，摇动神的手，但是你跟他交流，他好像他的生命也是很非常的薄弱。而且我在那个公司呢，都是公司的领导层是基督徒，因为董事长是基督徒，你做公司高管基本上要是基督徒，所以都是高层做基督徒。但是那些员工对他抱怨也蛮多的，这是我一个真实的经历。当然我们说从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历程来说，上面都有，祷告也是一个层面。从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能够持续成长的角度来看呢，他必须能到神面前去，必须能听到神的话语，神赐给他力量，以致他有爱心，以致他有信心，以致他读圣经，圣经在他生命中能够涌流出来，能够明白，以致他能顺服神的旨意，而且心甘情愿。很多人做神的工啊，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分享很神实，我们愿意做神的工，愿做吗？愿做吗？甘心吗？不太甘心。对，还有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广传热心传福音，但是传的福音过程中后来发现有些让人跌倒了，这还也有些反应，说信主，我们说得神的保守，信主病就得医治，信主你就有儿就有媳妇，信主你就有工作，最后有的人信了，最后没有啥实现，那个人就离开了，离开教会了，后来对教会很有意见。 当然我们说还有很多人来祷告，祷告说我怎么刚才读了两段经文其实蛮challenge我们的，我那两段经文说祷告神，神必有求必应，可是我们经常祷告真的有求必应吗？在座谁敢说有求必应？请你举出你的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我们说基督徒要不要祷告，首先讲要不要祷告。第二，神为什么要我们祷告？神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吗？他都知道我们一做，他就知道我们哪里缺乏，都知道，何必劳我们的大驾 来祷告呢？第三，有求必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就想分享这些话题。先我给你们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在2010年前后在厦门工作，参加一个会议，旁边坐一个老人家，他一跟我聊天，他说我是当时的北平大学英文系毕业，后来做了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上将的秘书，英文秘书，对中国解1949年以后呢，他后来逃回中国，因为他老妈妈在中国，逃到了厦门，在厦门呢认识一个漂亮的女士，她是基督徒，她说你追跟我结婚有一个条件，一定要成为基督徒，她为了跟她结婚就成了基督徒。结过婚以后她就跟她太太说，她说嗨嗨，我对不起哦，我跟你信主我是骗你的，我当时为了跟你结婚。她太太有些生气，就把她带到牧师面前，那个牧师蛮有口才，跟她一顿谈论她就信主了。但是他当时快90岁的人了，他跟我说，我现在成为基督徒，我相信上帝，很好。他说我这个人真的很有福气啊，上帝很爱我。你看我身体好棒，快90岁的人，他可以横渡大海，从我们厦门岛到了个漳州市，那一个岛。对，他说我的儿孙都很好，有两个孙子在美国留学。对，他说我都很好。他说但是这个人啊，我不祷告，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不祷告。我说基督徒要祷告。他说你说如果基督徒都祷告，所有的基督徒 都祷告，那上帝不是很忙吗？你看我是很好的人，我把当做的事做好，我这种不麻烦上帝我又做得很好的人，你说上帝应该是不是更喜欢我这种类型的人呢？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这种想法呢？没有啊，我在国内问一下，我在工厂传福音，很多人说他很好，他讲的对，很多的基督徒跟我说这讲的对。怎么回看待他这种现象呢？这在一些文化界基督徒中蛮多的。我们现在读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扰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里说明一点，上帝喜欢我们祷告，要我们祷告，而且这里最后说有信德，信德原文就是 faith， 就信心，有这样信心持久祷告的人吗？而且耶稣在这里，耶稣就是上帝，他在这里还讲了反话，说一个寡妇，这个穷困的人，就像我们很多贫穷的基督徒一样，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完全慈爱，愿意把爱子为我们死神的上帝。他这里说一个穷寡妇面对的一个对象是谁呢？是一个官，这个官呢，这个官员呢还是什么，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他不信神， 也不管人的死活，也就是说心里无神，目中无人的那种人，很狂傲的人。这么一个卑微的人跟这么一个狂傲的人求他办事，你说都难呢。而且这里说了四个叫深渊，就是说他有很大的冤仇在他身上，可能他孩子被杀了，可能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冤屈，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耶稣用这后来这个不义的官都为他伸冤了。耶稣在这里讲，就是说有一个穷人，他有很窘迫的事，他可找到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不找他也没办法，但找他按常理是绝不办的。可是我们的基督徒面对的对象是谁？当然我们有没有窘迫的事，基督徒世上有没有窘迫，有没有患难，有没有困苦？耶稣说，我在世上有患难，跟随我的人在今生必然有困苦，有逼迫。坦率地说，一个基督徒说他一生很平顺，没有难处，一个人说他一生没有难处，我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耶稣在这段经文就说，我们的上帝比这个不义的官更有慈爱心时，更愿意听我们祷告，而且他说他要快快的给我们伸冤，不是慢慢的。但是上帝在这里要忍耐，为什么要忍耐？神也有他的规划，有他的时间，不是说我们一祷告立马就成就。这跟有求必应什么关系呢？后面我们再解释。在这里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小见证，就是我们祷告神又垂听。上次我们参加钟向天牧师的追思礼拜，他的小弟弟做了一个小见证，他说他哥哥突然去世，他也非常难过，非常的困惑，祷也是常常为这个祷告。后来有一天神跟他说，你不相信吗？现在你哥哥就在我的身边。他听了这个话就很有安慰，我当时也很有安慰，他遇见了神，他这个关就过了。所以在那一次追思礼拜他说，我劝信主的赶紧信主吧，信主的人不要懒惰，好好为神做工。他没有讲他自己的事，讲对大家来劝勉，这就是经历神的人。所以一个人在困苦中他愿意祷告神，神一定有安慰。我们教会当时去的很多弟兄姐妹，包含我，当面对钟向天牧师追思礼拜，我们都很多的难过，因为我们是诗班坐在前面，我观察他们家人，当然他老妈妈和他和师母神情严肃一点，但是我观察其他他的亲人啊，很多人是面带笑容的，即使钟师母见了有些人他们也说说笑笑的，按照人是绝不符合常情的。我想他们的难过绝对超过我们，为什么？他们在那种场合他们的家人有很大的安慰和释放力，不仅仅他是有一个信仰，他得到了上帝的安慰和供应，就像那个钟牧师的弟弟一样。所以祷告神一定会回答。那上帝为什么要我们祷告？这祷告是什么？我们先讲一下祷告。其实我想我们在座都很清楚，刚才我们谭伟弟兄做了一个很美很好的很有权柄的祷告，就是我按常理说我们就向上帝说话，上帝来帮助我们，是这么简单吗？就好像人在对天说话一样，就简单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话吗？什么是祷告呢？我今天我讲一个小见证，我讲我为什么来这个教会。我是2012年6月份神学院录取，当时我在麻州，当我录取的时候神给我个感动，要可能要留美国，但是我不愿意留美国，坦率的说。到2014年我参加一个营会在圣迭戈，对神说你要留下，预备留下来，但是去年暑假我仍然回中国了，看到中国好像确实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场所，所以去年年底我就跟我们神学院谈，我要考虑留美国，当时就推荐我去李东光牧师所实习的教会，当时初步洽谈了， 当时，但是我刚刚宣教回来，有件疲乏，我说我要观察两个月才参与服事，哎，在这两个月中，我也祷告神，神给我个感动，特别是见那个牧师商谈到那个教会去的事情，神给我一个叫施无晓，在祷告中突然有这个几个字蹦出来，很奇怪，我跟那个牧师也简单聊了，也没说什么。到去年年底，大概圣诞节前后，他问我要不要留在那边实习，观察一段时间，再考虑留下来的问题。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不留，我不去你的教会。我们的院长大为生气，哎，对，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神给我感动，好像是要去一个小教会，恰好我后来开车经过一个15号高速公路旁边一个小教会，有人就请我进去一个华人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75岁，只有10来个会众，里面缺乏牧养，我看得很难过。我说我就来这个教会，也开始牧师很欢迎，后来呢，因为很多的情况，就没有去成。我也很难过，我说神啊，你给我很大的感动要这边来，最后怎么没有？那后来我为此我在元月份就特别祷告神，也进食过几次，大概一共进食一个月内，大概进食大约10天左右。神给我个感受叫东北。然后我说我还不清楚，因为我不是特别主动的人。我说神啊，我现在还在上学，当时课作业还是蛮忙的，而且我是留学生的身份，身份又很复杂。对，神说我会帮你安排的，说了以后我就安心读书，不管这个事了。后来就是元月底这边跟我面试，然后呢后来过来，所以说我们在祷告，这是我有个长期的一个祷告寻求。在这方面我说我努力找工作花的时间坦率是不多，因为神给我很多一些特别的一些感受，然后我按照这个感受来做。但是在这最后的时刻，讲实话我是控制不了的，特别考虑我一拖家带口回中国留美国，你不早处理是问题非常复杂。在这个时候发现我处理不了，我最后祷告神，神在元月份给我一个比较清楚的确认，然后我就交给神来看，这就是一个过程。在这里我说祷告不仅仅是我说话，神也向我说话，不仅仅有人我自己的作为，也有东光弟兄的介入，很这本教会众弟兄姐妹的介入，不是一次，而是持续一段时间。现在我们来反思这一个祷告的时候，它有一个对有结果，我们在反思的时候，这个祷告是一种多因素作用，但是神的话语在这中间起了一个确定方向的一个作用，是神让我经历了一次很 amazing 的 travel。 这在当我们当地的几个华人神学院他们都觉得不可想象，因为我没有主动去做这个事情，很复杂的，而且在我毕业之前把这个事情恰当的处理好，所以真的是很神奇。这就是祷告，祷告不仅仅是我们向神说话，祷告是神，我们开始是我们与神说话，神也向我们说话。弟兄姐妹，你祷告的时候神向你说话了吗？祷告的时候神给你看到他的旨意所在了吗？他要你去干什么？你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确认吗？我们很多的人说这是太神奇了，像说神话。如果你祷告，你就会这种经历。真正你在祷告中，你就会经历到主导文所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会当你祷告的时候开始很快是我在说，渐渐你就会慢一点，甚至有时候你会不想说话了，你就感受到自己对神有一种敬畏之心。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我愿意活在你的国度中为你国度做事，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帮我所安排的教会，帮我所去的地方显明出来吧，就像在天上主耶稣吩咐说，弟兄请你到另一个房间去吧。我们在地上有这种经历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如果有很好的祷告的操练，神会给你经历，当然这不是一次的，是持续一段时间的。 有时候很强烈，有时候又或许比较感觉就像人在说话一样。但是如果仅仅是你在对空气说话，我们的信仰讲实话，那就是沙滩上建楼房，因为我们没有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的声音。就祷告第一，在这功用第一个方面，我们经历了主导文的应许，当然是部分的。祷告在第二个方面，我们在世人在世上，虽然很多的事，大多数的事都能自己对付得了，也有良心指导我们行事为人，但是我们确实有难处。特别是呢，我们很多有能力做的事啊，我们常常不愿意做。人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他做他不能做的事，人最大的问题他不想做他能做的事。上帝给我们能考100分，我们常常只考20-30分，这就是人的真实光景。为什么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朋友们？因为我们觉得我有能力，我完全可以考100分。可是事实证明呢，我们在座的，刚才我们弟兄祷告的很好，我们完全的败坏，坏人罪人，我们所感动所知道能做的常常不做，非基督徒是，基督徒也常常如此。我坦率地说句良心话，我自己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缺乏一种火热的心，缺乏一种能力，缺乏一种安慰，缺乏一个目标，以致做的乱七八糟，缺乏效力，甚至辛辛苦苦做了很大的工，最后发现是个无效工。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光景。祷告真的是让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人看到，我们不仅仅是靠自己而活，我们此时在人世间，我们只是一个孩子，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人物领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不要把我们的难处交给他，来看他的作为。我探望了大概10来个家庭，其实每一个家庭都各种各样的难处，我可以为你们祷告，但是每一个家庭，我想凭自己有很多的难处是没法自己解决的。我坦率的说句良心话，我们愿意祷告吗？愿意交给神吗？看神在我身上，在我家庭的作为吗？其实有的很小的事，我们做的都很辛苦。当然，我自己也进来 NGU 的时候，也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时间关系，我也不想多讲。所以，祷告焦点。神为什么让我们祷告？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光景，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现实的，是有能力的，是真实的，也让我们真正的进入到上帝的心中。因为我们在祷告的中，就像我们弟兄有些弟兄姐妹很好操练的时候，神就光照他。虽然我们那么热心爱主，像我们谭伟弟兄，大家公认很热心爱主，本教会他仍然祷告说，我说我们是败坏的人，我想也包含谭伟弟兄之神，是不是啊？这么热心，这么努力做过，还仍然败坏，怎么回事？公平吗？按照世人来说不能讲这种话，我做的最好。为什么？因为神光照他，神要光照我，我们做的都是不够的。我们能够进入天堂，我们这么败坏的人能够进入天堂，唯独靠上帝的恩典。那时候在相信基督在十字架的宝血不仅仅过去赦免了我们，现在天天的涂抹我们的过犯，以致我们到他面前来祷告，现在仍然赐给我们力量，以致我们有时没有祷告的时候，圣灵也有说不出的叹息赐我们祷告，让我们在一种很病重中，很危难中。有的弟兄姐妹好几个工作见证，看到耶稣向他显现一些特别的经历，这个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什么祷告？圣灵在帮你祷告，很神奇。就是祷告使我们见了上帝的面，使我们经历到上帝的帮助，使我们看到自己的真实的本相，以致让我们说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我跟随你走。所以祷告不是说上帝需要我们去摇动他的手才回应，是上帝借助祷告来说，孩子，我爱你，我要带着你，我要带你去最好的地方，我要把我最好的给你。上帝要改变我们，上帝要让我们借助祷告来认识他，来跟随他，也让我们走过这不容易的人生之路。所以只有在祷告中， 我们才更深明白神的话语，才能认识基督的救恩，才经历圣灵的能力，才知道我的一生虽然有很多风暴，很多我不能 control 的，但是我的神与我同在，一定经过这个波涛汹涌的人世。我们如果没有这种祷告，没有这种经历，此时讲实话，我们做基督徒是很苦，当然即使有这种经历也蛮苦的，但是我们相对更踏实。我们知道人生是一个灰暗的地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谁与我们同在这个波涛汹涌的世间同行，这就是祷告的功用。祷告不是上帝勉强在座诸位，是上帝爱我们的标志，是上帝大能的手显明的一个管道。当然其实我们读圣经大量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圣经中伟大的圣徒，不管是旧约新约，都是常常都是祷告的勇士。时间关系，我这次特别讲主耶稣基督。耶稣他在选门徒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在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他都恳切祷告，整夜整夜的祷告，以致祷告的时候汗流如雪点般。他是完全的神，在这里他是作为一个人来祷告，他愿意把他的事工交在神的手中，以致他能顺服神的旨意，彰显神的慈爱和能力。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要不要学习主耶稣，效法他的教宗？耶稣基督都尚且恳切祷告，流泪祷告，难过的祷告，我们在座的把祷告当风一样，当然我自己有时也是，坦率的说也是，难怪我们生命蛮软弱的，求神帮助我们。虽然每个人成长一个过程，在此我劝勉各位要在祷告中有所成长，以致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就像以利亚最后在那个西乃山洞中经历了神的同在，他的服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借助祷告，我们真的是部分经历了天堂，我们做了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坦率的说，我们在祷告中经常能做一些不能做的事。当然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也祷告，上帝就不常垂听。那现在我们说上帝要不垂听不垂我们听的祷告，刚才我们读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上耶稣到天父那里替我们代求代祷。现在耶稣不仅圣灵为我们祷告，耶稣也在天父那里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在世上应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现在福音传遍地极，耶稣那时候福音仅仅是在那一个小地方，以色列的小地方，要做什么更大的事有方方面面。在这里说呢，你们做事是为什么能做更大的事情呢？因为你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必成就，两次说必成就，实实在在在这原文就是阿门阿门的意思，就是我一定一定要成就这件事情。可是我见了不少基督徒，他说朱弟兄你这么顺利，你在大学教书，后来又到来美国，你看我多苦多累，以前厦门半个城市都是我家的，现在我读得多凄惨，带着一个孩子单独的过日子，为什么我祷告上帝不听？我在厦门认识一个姐妹，她经常跟我这样说，上帝在这说他一定定的垂听，我们刚才多拉经文说上帝也一定垂听，而且说他关键我当时问我们说关键你相信吗？那我们祷告为什么缺乏能力呢？为什么没有很少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经历到神向我们说话来？当然有个操练的过程，我想我们教会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开相关的培训，向所有乐意的弟兄姐妹开放，来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话语。 但是也有一些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像我们弟兄祷告的很感人，这些话语是他编的吗？其实你听我们弟兄祷告都是出于圣经，你与上帝讲话，假如你现在去见奥巴马，我们像一个傻瓜咿咿啊啊的，他能听吗？他会接待这样的人吗？那我们当然说了解奥巴马他平时讲了哪些话，他的想法，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说，哦，你这个人真的是不错，我要任命你做某某部长，做什么，做回来驻什么哪个国家的大使。就首先我们祷告，讲句良心话，你首先知道上帝想什么做什么，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他祷告他才愿意听，不然我们说那是捣乱的小孩子，我们胡乱祷告上帝讲实话也听，因为他怜悯我们，当然他听了一些，就像那小孩子不懂事老捣乱，我们常常给他糖果吃，但是时间久了就不太吃了，就他就那个父母对他的那个方面少一点。这是我们常神也有怜悯，丰盛的怜悯，但是如果我们不追求明白神的真理，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祷告会越来越软弱，越来越乏力，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一定要明白神的话语，有神的话语我们才可能持续的祷告，才知道我们大体按照什么样的方向来祷告，第一点。第二点，要有信心的祷告，就是基督徒不是凭眼见，耶稣没有肉身站在这个讲台上向大家说话，但是感谢神，耶稣今天借着诸弟兄来讲话，你有这个信心吗？我们要用心来体会上帝的话语，我们相信上帝同在，相信上帝的话语绝不会落空，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就能持续祷告，有这种神的话语所在，有这种信心，我们就有很好的经历。当我们越有经历，越怀着感恩怀念回忆我们过往的基督徒甚至微信主之前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却是用他的话语创造了世界，我在某腹中神就拣选我，我在悖逆之中神仍然没有撇下我，我信主后神以丰富的恩典扶持我，安慰我，医治我的创伤，赐给我更大的能力。我经常有个感动，我说我现在的身体比我大概20岁以前的身体还好，因为我早年软弱多病，这就是神很丰盛的怜悯，神的爱何等难以想象，我们要用信心才能得住这丰富的祝福，生命的更新，重新起航，如鹰展翅上腾，这是我们要信心。第三，在圣灵里的祷告，我刚才介绍了，就是您祷告过程中，你发觉你自己都不一定在祷告，心灵自然而然就在流淌，甚至听到某些很明确的话语，甚至看到某一个意象，某一个景象，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的看到某一个景象，那是圣灵的渐渐在的动工。祷告是个双车道，就像我跟在座的讲话，难道仅仅是我诸弟兄在讲话吗？表面上是我在讲，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在听我所说，大脑都在有所想有所思考。当我们跟神祷告，如果持续一段时间，你会有一些心里突然有些感动，有些声音似乎向你说话。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有多少都有点经历，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想一想有没有，我想多少都有，是或多或少，但是希望我们经过操练以后，我们就更多的知道在哪些地方，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更容易经历神，不是说在我困苦我老妈妈病危的时候我无奈的祷告经历神的某些安慰，我们可是有些主动经历的，这第三点。第四，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什么叫禁食祷告？圣经很多记载，禁食祷告一般有两个原因，一个犯了很大的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还有一个呢，我自己真的没法做这个事，愿意交在上帝的手中，求上帝来成就我这个想法，帮助我解决这个难处。在基督徒的操练，圣徒的操练过程中，一般认为禁食祷告是基督徒生命突破的一个最重要的，认为大家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种操练。时间关系我就不特别介绍，这个历史后面有个专门介绍， 大家自己回去可以看，有兴趣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进食祷告大体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愿意谦卑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求神自己来安慰我们，供养我们，帮助我们解决难处。此时耶稣基督在那四十天旷野之旅，他是进食，按常理他也是祷告经默想神的话语。以利亚在那里也有所经历。像我有个最简单的一个见证，我在今年年初见一个正道神学院的一个神学生，他跟我当时在圣家国教会一同在那里，他后来跟我聊天，聊到他的先生是山东大学的一个老师，两年多了高严重的精神忧郁，没法做事情。我以前其实也有这种跟他相近的经历，我就去看望他，你听他讲话有点癫狂，有所失控，很难过。他太太是很敬虔很爱主，他先生其实也有很好的学历，但是这种境况令人真的是很难受。他说你有空来跟他聊聊天，我跟他交流以后发现这种人你没法跟他交流。我说神啊，没办法。因为我以前也有一个姐妹新加坡帮助过我，为我进食祷告三天，以致我脱了那很危难。那时候我就跟神说，那我真的为他进食祷告三天吧，元旦前后。三天以后结束，我就有个感动，写封信介绍我怎么经历过来的，就给他太太发这封信。太太看了后来看了以后，后来他没有直接回信，过了一个星期见他，他跟我说他先生变了，基本上走出那个困境了。他说他太太看了这封信大哭，他说我从来没想到一个正常的人很有体力，精神忧郁能影响生活生命到这种程度。他先生说终于有人得体谅我的难处了，理解我真的是重病。当然我想也有神很大的功，他以后能做一些事，现在还仍然在恢复中。就突然他剧转，在这两年中很多的名牧师很多的人帮助他，因为他是一个大学老师，大家比较看重，而且他太太也是有所服侍的人。我很卑微，因为我有所经历，也就通过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来做这个小事工，神就让他脱困。我在那个教会其实没有特别的实习，做了真正做就做了这一件事，那个教会牧师说你是个好牧师，就这一件事。讲实话我有时觉得很亏欠，我所做的很少，他在某件事因为神的怜悯就是成就了一个我们认为不能的功。好，下面我们一起分享今天一些信息，我们一起不知道能不能读啊？能读我们一起读好吗？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一个小结论，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我们一起来，能读的一起读，不能读听也可以啊。祷告根基在用神的话语，谦卑敬拜和信靠神，重点在聆听上帝的声音，看到上帝给的意象，结果是从心灵深处领受和经历了基督的救恩，改变了我们的想法，以致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耐心等候和观看上帝的作为，跟随神尽力和神同工，服事更有效率和目标。祷告不仅是我们摇动神的手，更是神触动我们的心，变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祷告证明我们是神的王子或公主，是神的先知和祭祀，我们由此抽次尝到天堂的滋味，部分看到了天上的风光。祷告是个人生命突破的关键，也是教会事工的起头和根本的动力，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一个基督徒有爱心有服事能力能传福音，根基是什么？我们与神连接，神改变我们， 祷告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摇动我们神的手，是神摇动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神要得着我们自己，祷告不是我们要得着神的，不仅仅是我们得着神的好处，更是神要得着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认知，没有这种经历，神很难听我们的话。但是神说了，如果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在他旨意中来求，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不是我所总结，是历代众圣徒所体会所总结的。我们若照他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100%听。这是早有晚，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听，是按照他的意思听。奥巴马不是听我们，我们是听奥巴马，我们要搞正确关系，是我们听神的话语，不是我们来修改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来改正我们，辅正我们。如果我们照神的旨意求，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后面是个15节，就重复那一节的话，自然知道，就上面那的话，他听我们皆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求，一定得着。我们的难处按照神的旨意求神，神一定会让我们有所明白。当然不是像我们的答案，有的时候可能按照我们所求，很多的时候不是照我们的答案。神伟大还是我们伟大呢？这里要想想。在这里有最后一点，我们大家来反省我们自己祷告怎么样。我们读圣经，我们的信心，我们有没有经历圣灵的你的祷告，有没有进食祷告。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祷告情况，我们给自己打个分。刚才讲那个四点，我们在这四点中，我们大概能得多少分了？说神不听我们，我们要原谅神啊，也更要求神原谅我们。只是我们对神坦率地说，我们表面上敬虔爱神，很多人内心啊，你跟他沟通有很大的怨言。那求神帮助我们。第二，我们要学会操练圣灵里的祷告。听到祷告不是我，不仅仅是我们向神说话，神也向我们说话。以后我们有机会来操练这个事。还有为教会祷告，感谢神，上周有更多的人来了啊！我们希望能来可以到教会来，不能来在自己的家里祷告也行，就是在周二下午晚上7点到8点，跟着我们这个 list 为教会祷告，或者说在自己近边的几个家人一起祷告，那也很好。神喜欢一群人来为他的祷告。我们也请问教会事工祷告。今天聚会结束，如果有难处的弟兄姐妹，在聚会后或者晚餐后，我也可以为他祷告。当然今天我们可能有同工会比较麻烦，当然可以写下一些祷告事项，我回去为你祷告，也可以请我们祷告会来为你们祷告。好，我的分享到这里，然后是。